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来到山外天圆，我是朱文蒙。
啊，我是彼得。
哎呦，我们现在终于有个彼得了。这个彼得我们认识几年了？
啊，其实我们认识有六年七年差不多。
这么久了，我说我这么老了。记得曾经跟你讲话的时候你还在哪里？在福建？在广州？在哪里啊？在深圳？
啊，广州。我们第一次认识是在广州，对。后来我也去了福建。
哦，你那时候就在听节目是吧？
对对对，我听节目是2010年的时候。
乖乖，那后来你又跑到河南去是不是？我记得。
我的老家在河南，对。
你老家？
其实我在河南听到世外桃源的节目。
你先给我们介绍介绍吧，因为我们虽然是老朋友，可是听众朋友都还不认识你啊。你现在你今年几岁？啊，结婚了没有？有没有对象？
好，
这最重要的事情先报了。
好，大家好，我叫彼得，我30岁，我没有结婚，
没有结婚，
也还没有确定的对象。
哎，等一下，这种话很暧昧。你说你没有结婚是没有结过婚呢，还是怎么样？从来没有结过婚？
没有结过婚。啊，没有结过婚。
没有确定的对象是表示有对象但是还不确定呢，还是说没有对象你不确定会不会有对象？这个区别很大的。
啊，我确定会有对象，但是现在还没有确定是谁。
哦，还没有确定是谁，那有没有任何的苗头呢？
其实以前认识的一些在教会一起认识的姊妹有可能会进一步认识成为男女朋友的可能，但是我现在就不能这样说，因为我又变了一个新的地方。
人家可能对你没有意思，是吧？所以你在
啊，有可能的。
那你在做什么？你现在人在哪儿呢？
啊，我现在人在澳大利亚，我在打工度假签证，就是其实主要是跟这边的弟兄们多一些交通还有同工的机会，同时我这个签证也能够做一些临时的工作，所以就是
什么打工度假签证，你只要给我们老美这个啊解释解释，这是什么洋玩意儿，没听说过的。
啊，就是很多国家他的人力不是很够，所以他就想让年轻的人到，他也希望年轻人去不同的国家有这个经历，所以就对大概澳大利亚是对18岁到31岁的这个中国人有开放这种签证，但是一年也有5000个名额。然后中间就是有一个考雅思，还有你是大学毕业或者大学上了2年也可以。然后已经开始了有3-4年了，但是之前就是申请的人特别多，然后也不太容易能够拿到那个名额。
嗯，那你后来你怎么拿到这个名额？你是禁食祷告了还是怎么样？还是圣灵？
我也没有特别禁食祷告，我就试一试。之前因为工作的时候就。他那个是开放，那哪一天开始申请这个名额，在2-3个小时之内，那几千个名额都会被申请完，就会被预约完。名额满了之后，然后就是其他的人再来申请也没有用了，所以我就抽了一天的时间，就是这一天他要开始，我这一天就提早就去准备好去到一个网吧，就是网速比较快的地方，也花了好几个小时。是这样，然后普通的在家里就没有办法打开那个页面，就好像中国以前抢火车票或者抢什么，就是你没有办法拿到那个名额。但是之前也要准备。
在美国这边有很热的股票，他们就是这么抢的。哦，所以你找了个网吧，网速快的，
对对，
然后一开放你就进去了。那后来呢？
花了3-4个小时，就是 最终就是拿到了一个名额。
嗯。
啊，然后就准备东西就来了。
那他需要他这样申请就可以，他不需要面试吗？
啊，他之前要准备材料，就是雅思的成绩，还有一些简单的银行存款，就是够你买机票的钱什么的，就是这些东西要准备。
什么叫做雅思的成绩？
啊，就是英语那个英语考试啊，大概就是他要求不高，就是4.5分就可以。
哦，所以你事先要准备好。那你还去过别的国家这样搞过吗？
别的国家是很短期的，就只是一周或者几天，所以不需要这个。这个是因为这个签证的时间是一年，所以他需要一些这个 paper 证明。
那你还去过哪些国家？你是去干什么？去度假去了就是？
哦，不是去度假。其实我去了有3-4个地方，就是最早我是去过香港，因为我的老家是在河南嘛。我大学毕业的时候去过香港，后来，
哦，那个时候从河南到香港算是出国，对吧？现在，
对我来说算是一个新的环境。对对对，那个时候是第一次。后来就有机会就去了新加坡，还有马来西亚，还有韩国。
你都去干什么呢？
其实我去的目的是去访问那边的弟兄姊妹。
哦，真的。
教会其实主要是这样。对对对对。
那你有没有见到唐崇荣啊？
哦，没有没有，
他没召见你。
我没有去的，我去的都是很小的地方，我们都是就没有什么人知道的，都是。
那这样子，你就是国内，你要是你有自己存了点钱，你买张机票，你是可以申请到国外去转一圈再回来，就是这样。
我是以旅游的形式，就是我买票去别的地方，这个别人不管你的目的的。但是我去那边其实并没有做别的什么事，就是有认识的弟兄姊妹基督徒在那边，所以我就愿意多了解一下，看看试试怎样的。
怎么到现在都还没来看蒙哥呢？
哎呀，美国不让我去啊。其实我们之前我在一个地方工作，那个签证官就没有通过我的签证，所以我不懂为什么。我的两个同事他们都通过了。
嗯，下次蒙哥寄张名片给你。
没有用。
那你到底是做什么事情？
没问题。
这个很秘密。你怎么会有这么多的？这还是要不少钱呢，啊。你还有这个钱，还有这个时间，你这么自由，对吧？一般传道不是都很穷的吗？你是在全时间服侍主呢，还是怎么样？
我也很穷，没有全时间服侍主啊，就是部分时间呢。我其实。最早我的专业是 pharmacy， 是药物学，但
是
我没有念完本科毕业了之后，我就没有继续再念这个了。当时我很想去念神学院，所以那就是为什么我后来去香港呢。但是最终的结果是我没有去一个这个 seminary 或者这种学校，没有去呢。但是我心里其实这个挺有心愿，想更多在服
侍
上面多看一看的。
那你怎么养活你自己呢？
我工作了，我在医药公司工作了一年多一点，那后来我就换了一个行业，因为医药公司请假也很困难，然后，就是销售额压力各方面，实际操作里头也有一些价值观上面也是有些冲突。
那你后来换了什么工作？这么好的价值观？
我就换了一个非盈利机构的工作，就是类似于民间机构救助孤儿啊，还有这个帮助那些贫困山区的教育啊，就是这些机构，这些机构也都是一些是很好。然后我工作的这些机构不是政府办的，有些是就是个人，有很多也是外国的一些团体他们办的，所以就这样就在这边工作了。然后有2-3个这样的机构，就是工作的过程中，有的他们也知道，就是薪水不是很多，但是有时候有一些事情的话，就可以告诉他们可以请假，就我这样就我自己一个人嘛，我自己也可以供应我自己的吃饭啊、住宿啊，然后有一些存的钱，我也可以去到不同的地方。
那像这样的工作你怎么样？你需要会英语还是不见得？
不一定非要会英语。
这个工作不错，说不定给我们其他的听众朋友介绍介绍，是不是？
对对，可以去试一试。
所以你就这么闯荡江湖好多年。我记得我曾经跟你讲话的时候，你讲话挺害羞的，是不是有这回事？
害羞吗？我不知道，可能有吧。
你那时候讲话声音低低的，然后你是不是跑到北京去住了一阵子，还是怎么？那么河南人怎么就这么会讲话？现在？
对对对，我在北京住了4年啊。
难怪。
跟北京没有关系，跟
好，不欺负你。那你先给我们讲讲吧，你当初是怎么得救？你怎么会对主这么有心愿？就看弟兄姐妹可以看到国外去，
哎，
啊，
我高中三年级的时候得救，之前也不知道，也没有真正认识福音。
你怎么会得救？
我爸比我早得救，他得救是因为家庭的情况，他身体也不好，然后在家里就好像我妈就好像承担了很多，然后他自己肯定也一个男的肯定也觉得不好，另外他身体也不好，就好像也做不了太多的事。然后我奶奶又是一个烧香的，就是拜佛的，拜佛很这种很认真的这种人，在这方面，他以前对这个可能觉得自己很这个微弱很软弱的时候，他也去找这个信仰，他就信那个偶像啊。我记得很小的时候，他就带我去我们农村嘛，他就带我去那个山，走在那个田埂那个地头啊，去什么地方有一个小庙里边的，
就
是很认真的，没有别的人，很早就带着我。其实我那个时候，我到现在也有一些简单的印象，就知道，其实他是有心来认识来寻找神，但是他不知道在哪里，他就很认真的就跟着我奶奶所拜的那个是。对对对，
挺可怜的，
他就是这样。后来我外婆她是信耶稣了，信耶稣的，所以我外婆他们家里就有一个木工厂，就做一些桌子板凳这种。所以我爸那时候身体不太好，找工作也不容易找到，所以就是因为亲戚的关系嘛，我舅舅他们就说一起来这边帮忙，然后
做点事儿，
到时候也可以，对对对，工资什么的也好一些。在别的地方工作，有时候工资也拖欠也不给什么，就这种。所以我爸就到我外婆家那边工作了。然后我外婆他们基督徒，他们家里也有圣经什么的。我爸他在寻求，他其实很喜欢看书，所以他就也读圣经，也看一看在我外婆家里放的一些书。其实他们家里都没有别的书啊，都是一些圣经，还有一些简单的跟圣经相关的一些手册什么的，就这种。然后他看是看，但是也没有信。但是有一次我外婆就是要去聚会呢，去聚会就跟我舅舅说你要不要一起去聚会。本来没有敢跟我爸爸说，因为我爸爸脾气也很不好，然后而且他也没有信嘛。然后我外婆知道这个，就平常就只是他愿意看书自己看，也不这个 push 他，不推他。他那一天就说，本来是让我舅舅去的，然后他就插话，他就说啊，是的，挺好的，你去听听挺好的，跟我舅这样说。那我外婆就说，那挺好的，那你也去吧。他就说啊，行，我也可以去看看，所以他就去了。他去了之后就听到神的话了，然后就得救了，后来变化很大，
有福的人
受浸什么的。那时候我上中学，初中应该是。后来我看他们有时候聚会有一个袋子里就放一本圣经，一本小的笔记本，一个诗歌本什么的。然后看那个笔记本上写的那些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什么。那个时候我还没有信，我很吓了一跳，那个心里震撼很大。他们信主了，我爸信主了之后跟我说过，但是不常说。我当时上中学，然后后来又上高中，然后就一个月才回家一次，所以没有很多机会见面。其实在高中生活变化很大，住学校，然后很多不同城里的孩子也来这个学校，然后我跟他们生活环境不一样，住在一个宿舍，有很多变化，不知道怎么适应。那时候心里其实有很多问题，很多话，但是不知道跟谁说，我也不跟我父母说。他们也好像也觉察不到，然后有时候反正回家他们知道，说一个人在学校里一次待那么长时间，就跟我说你有什么事情啊或者怎么样，但是我也是不说。他们后来就说你要有事情你可以祷告神啊，跟主说。因为我当时听了那个话就很生气，我就觉得哎呀，你们这是你们没有能力，找不到别的办法，你们去依靠这个，那你们觉得好就好，你们不要跟我这样讲。什么这我这心里就是这样的想法，就是很蔑视的那种，一直是一直到我高三高三的时候，我其实是考大学就没有考上。我考大学没有考上，就是报的学校那个分数我就没有考到。然后就很丢脸那种感觉，在家里待着也自己也不知道接下来怎么办。也不会做别的事情，好像就会念书，但是念书现在也考不上学校。而且主要是其实高中发生很多事情，我觉得就是怎么样跟女生相处，如果成绩没有像以前那么好了，就大家成绩都很好，有人比你成绩更好，你怎么办？很多事情都不知道怎么想。而且后来有一段时间就有点像就不管了那种感觉，大家都努力考成绩什么的，我就在那读那个闲书啊，别的书啊，什么孩子
的
诗啊，什么各种，就那种感觉，就觉得哎呀，反正后来又复读 年，但是在复读之前的时候，那个假期有很多人来问说，哎，你考学考到哪里了什么的，我都不知道怎么回答。
不喜欢人家问这个
问题。我爸妈也看出来，我爸妈也看出来我那个情况了，他就说，你去聚会吧，暑假有这个青年聚会，你去聚会。
嗯。
我当时我就答应了，我当时就说我待在家里也挺尴尬的，我就出去吧，就不在，我就去了。
嗯。
啊，去了之后讲的什么我都记不太清了，也是一个年轻人在讲，然后但是唱的诗歌什么的，全新的你，还有什么小草永不会抱怨，还有坐在那个角落里别人也没有说我什么，然后我自己就听，我就在想，我爸爸我他们信的这个神到底是不是这样，为什么我就那么强烈的反对他，那么
这么抵触，
其实我也不是很了解，我就那么跟他就是跟有仇似的，对那种。
嗯。
然后后来我走在回家的路上，我心里就是变化很大，我就好像心里很多就是失败那种感觉就被释放了，就是减少了很多，然后还能回去的路上，因为农村嘛也没有别的，就我一个人，我一边哼唱的那个歌一边走，就觉得反正就觉得好了很多。回去之后我就开始读圣经，其实之前我读过一点点，就是读过一点点福音书，知道十字架什么，但是就当做一个故事来听。
嗯。
后来他们给我这个书，也给了一本《游子吟》，我也看了，很快就看完了。我觉得，哎，对，也是对我有一个思想上有很多这个
转变
帮助。对对对，对。但是之后我开始读圣经，我自己开始读，我读的最多的就是那个传道书。啊，我觉得这个人这么早就写出来，这么清晰就写出来。我一直读啊，一遍读一遍读，我最喜欢读的刚开始就是那个传道书，我就快把那个整卷书都要背下来了，就是那多少
章。那好，我现在跟骆驼做这个传道书做了这，哎，他遇到泥沼，我遇见沙漠，那有个传道书专家，那好极。
我不是专家了，就是只是说很喜欢读，就读了很多次，然后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就也开始来祷告了，来向主祷告，就接受主，承认自己是罪人。天父爱我，然后就是耶稣为我的罪死，这些我都认识到之后，我也开始就是复读的时候，就其实那个暑假里头，就是高三毕业，我第一年考大学没考上，那一年暑假里头，我就是最大的一个事情，就是我认识了主。当时认识也是很多时候也是很骄傲的那种认识，然后我父母去参加一个聚会，然后听了有一个人在讲约翰福音，我觉得哇，这个圣经里原来这么多意思啊，这现在就叫亮光或者什么的。然后我回家，我妈问我讲的什么，我说哎呀，你说了你也不明白，就算了，别说那些。
又怪怪的。说了你也不明白。
然后就那个时候，现在想想就觉得其实是很骄傲的。
幼稚。
总之就是说我不管怎样，我就那个时候就认识了主，然后就又去复读，就多上了一年高中。
复读是什么意思
啊？复读就是再读一年。就是，
再读一年，可以这样做
了，
是吧？
可以，现在是不是可以我不知道，但是我们那个时候很多很多这样做的，就是一个人他要考学校，如果他没有考上，他比如说他想考一个特别好的学校，他没考上，他就再读一年，然后再考一次，如果还没考上，他有的还再读一年，有很多就读了好多年那种也有。现在不知道是不是还可以这样啊。
那为什么要再去复读？你为什么不去上个补习班或者自己读一读呢？
就是自己读也可以，复读了之后，你等到明年这个时候考试，你不是还要参加这个国家教育部门的这个考试，参加统一的高考吗？
哦，
这样。
因为这个跟我们在台湾不一样，台湾就是没有这个复读啊，你就变成补习班学生啊。从前我们那时候还要你再有两年的时间，要不然还没考上你就得去当兵了，就是这样子。
我们那个也类似于这种补习班，但是就是很多，就是一个跟也是学校里就有专门一个年级，就好像这种复读生的年级。
哦，那你怎么样？你
总之就是我就又读了一年，
东山再起再考一次就考上北大。
考的也不好，考的也不是很好，但是就是整个变化很多。然后那个复读那一年，就我自己就因为每天的上自习啊，晚自习结束了就晚上9点10点，然后回宿舍他就关灯了。我们那个就管理就是那样，回宿舍就统一关灯。关灯了之后，我就写就简单写一点点那个心里的感觉就感受，就其实是就相当于一个祷告一样的那种，但是那个东西都扔掉，不知道哪里去了。
我听说你这个文笔很不错，哎。
没有啊，哎呀，就是有一些感受，心里觉得哎呀，不知道找谁说呀，不知道怎么说，有的时候就。
结果你后来你考到哪个学校去？你到哪儿去念的书？
我其实念的学校还是河南大学，河南的学校，在开封嘛。郑州的郑州是河南的省会，所以现在郑州大学比河南大学还好一些。
这文科是什么都不知道，我一听到河南大学的还有不好的，因为我也是河南人。
啊，河南大学以前很好，现在就没有像以前。
那肯定是我爹的时候大概很好，他也没念大学。然后后来你在河南大学念，
对对对，
就是念药学系。
对，
那你念完，你怎么跑到深圳去了呢？
其实念书的过程中，放假、寒假、暑假放假的时候，也回到老家跟家乡聚会。一起聚会的弟兄姊妹有跟着去不同的地方，就是学习。毕业了之后，其实我想去念神学院，但是后来没去成，后来就工作了。先是在老家河南那边工作了快一年的时间。
嗯。
然后就去到这个非盈利的这些组织机构里边工作。
嗯、
先是去了广州，在广州那个时候也是住在一个很窄的地方，然后那个地方他提供那个工作的那个地方是个学校，其实但是是教会办的一个学校，所以就住在一起，然后那个时候我也听节目，其中听到的那个就是听说你跌倒了，对我那个触动很大。
听说你跌倒了，这是什么东西啊？
你写的啊？
我写的吗？
就是说一个人他不是他，哎呀，讲得很对，就是
我再回去听听，我去回去听听。
好吧其实对一些走错路的人又回头之后的一个很大的鼓励还有提醒，主要是对年轻人。
你觉得你身上是带了招了是不是？主是不是要你全职的服侍他呀？你是不是心里有这样的感动？这样说好了，
我不敢这样说，但是我心里是很强烈，很想走这样的道路，也一直在追求看怎样能够这样走、这样做。
那你没有走上去，是因为没有念到神学院，所以国内的不管是家庭教会还是三自教会没法接受你，还是怎么样？那是怎么回事？
不是神学院的问题，我觉得也是个人信心的问题。我现在也是在这样做，我的方向还是这样，只是说。我没有变成一个别的工作都没有做，就专门做这个。我想我现在的这样的程度，所以就还是有工作的时候做一些工作，其余的时间就能够
参与到。那倒是不妨事。不过我越听就越有兴趣了，因为你也知道，你听这么多年节目，你晓得我们这个不太一样啊。这个不是光叫你上来讲见证，你得把自己摆在明处，让听众朋友都认识你了
是
啊。那必须把文哥看透了，这样他就不会存很高的希望。是不是？
好
你要把你自己都讲清楚了呢，那别人听你讲话就能够听得仔细。但是今天呢，我们恐怕得停在这里，因为节目的时间到了啊，听众朋友，下回我们再继续访问我们的小彼得弟兄。
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每座山岗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由那高山流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田野树木都向你举手，手造之物都因你欢喜，雷风吹来，鸟语有花香，世界正发出邀请。天上传来静静的声音，地上回应快乐的共鸣。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由那高山流下的谷， 昼夜永留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